天上的父，你的名是配得我们敬拜和尊崇的。你是我们黑夜当中等候的那个黎明的光，你的光一显现啊，显出你自己的圣洁，也照出我们人心中的黑暗和罪污啊。主啊，真是你若纠察罪孽，谁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呢？啊，是因着你的怜悯，我们今天才得以有生命的气息，得以存活。啊，是因着你的十字架上，你爱子所付上的这个重价的救赎，宝血的流出，我们才有这一条得救的道路啊，可以能够与你来亲近，在你的恩典当中能够站立，能够敬拜，能够称颂，全是你的恩典啊！谢谢主啊，你有赦免之恩，你可以涂抹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主要当我们每天这样来亲近你的时候，就近你的时候，就越来越深的来体会你救恩的宝贵。真是人靠自己是没有出路的，真是走向死亡，走向败坏，在黑暗当中打滚，在那个污秽当中，真是无法自拔，被捆锁。主要但是你真的是怜悯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圣灵的工作，让我们一点一点的脱离这罪恶的捆绑，一点一点的，走向这个光明的这个方向。我们谢谢主，每天你愿意与我们同行是你的恩典。求你今天继续借着圣经的宝贵的话语来更新我们，洁净我们，让我们更深的去归向你，更多的，这是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全然的，归向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早，我们今天是读到第五章，那第五章呢是从第四章开始，连续的第四个 signs，通过这个先知的行动所表达的这个信息，指出以色列人将要遇到的事，尤其是耶路撒冷，第一个 sign 是讲到那个，建一个模型，耶路撒冷城的模型来围攻这个城，那第二个是他侧卧的天数，讲出那个神被围困的原因以及那个时间的长度，第三个就是他吃的东西，在那个侧卧的390天当中，他所烤的而且是不洁净的食物，那这个呢是讲到以后耶路撒冷城被围困的时候那个严重的程度，那第四个就是今天我们读的了，就是这个剃头发，那这个是讲的这个神使耶路撒冷城被围困最终所要发生的那个结果结局，所以这是连续的四个 sign 所表达的信息。先知所做的事情呢记载在五章的1-4节，解释呢就是在5章5节到第17节，那这是什么意思，神很仔细的把它讲出来，那也注意这里面的对比，这个第1节到第4节里面讲的1/3、1/3、1/3，那到了这个第12节，他就把这三分之一的意思呢具体的讲明到底是什么意思，前后可以对照着读，第5节讲出这个神对以色列国以色列民拣选他们要成就的那个目的，要达到的那个结果，这是当初神的计划。那可以对照着这个第14节、15节来读。那后来神的审判是因为以色列人的悖逆。那本来这样一个在列国当中，做 demo 的，做一个榜样的，但是呢，最后却成了列国中的这个荒凉和羞辱，成为别人讥笑的对象，这是前后很这个强烈的一种的对比，那这当中突出了表达的那个神的那个心情，看到这个以色列人这种的光景，那第五章很关键的一节是在第5节，第五节讲出神最初，对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心意，也讲出他后来审判以色列人的原因，第五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代表整个这个民族，我曾将他安置在列邦之中，列国都在他的四围。 这一方面是在讲地理位置啊，可以看到那个地图哈，以色列的西边是腓力士人，东边是亚门摩亚，南边有这个以东有埃及，北边有这个亚兰、亚述和巴比伦啊。那它的地理位置和它的国家不大，但是是整个这个南北这个交通的这个必经之路啊。北边的亚述啊、巴比伦要下来，一定要经过以色列这个地方；南边的埃及要上去哈，也一定要路过这里啊。所以它处在地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地方。但是更讲出哈，以色列这个民族在神的计划当中，它的那个位置，重要的位置啊，它好像是被神特地放在那个地方呢，要在列国当中，他说是在列国的当中哈，然后列国都在他的四围，好像大家都看着以色列人当中所敬拜的这位耶和华做事的方式啊，所以你看，当大卫、当所罗门他那个国家很兴盛的时候啊，周围的国家都来看以色列国里面所发生的事，来听所罗门所讲的这个智慧的话语哈，让以色列这个国家有机会在列国的民当中呢，来为耶和华做见证。但结果怎样哈？第六节，他行恶违背我的典章，过于列国啊，他不仅是违背神的旨意，而且他行的超过其他的国家干犯神的程度啊，干犯我的律例，过于四围的列邦。因为他丢掉我的典章啊，到了第七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纷争过于四围的列国，也不遵行我的律例，不谨守我的典章。不仅是他把神的律法丢在一边去拜其他的假神，而且他们的行为的恶的程度啊，甚至超过周围的列邦啊，所以这是很过分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是为什么神让先知用这个剃头发这件事情，因为头发是，尤其是以色列的男人哈，他们是不可以剃秃头的，他们可以剪发，但是不能把头发剃光。这个大家可以对照这个利未记19:27，而且讲到利未记21:4-5讲到祭司的时候，祭司在民中是为首的，他特别强调哈，他那个中心的位置，那个榜样的那个作用，所以在讲了祭司的时候，特别提到啊，利未记21:4-5，说他们不可以剃光头，不可以剃掉胡须，因为这个头发好像是男人彰显他的荣耀的一种的方式啊。但是呢，这个时候呢，神特别吩咐以西结，把头发剃光，把胡须剃光，然后用这个天平分成三份，第一个三分之一，二节哈。围困城的日子满了，你要将三分之一在城中用火焚烧。这个到了12节，他说：“你的民三分之一必遭瘟疫而死，在你中间必因饥荒消灭。”啊，这是从围城的那个实际要发生的事情，从城里面讲起哈。第一个三分之一是讲的因为瘟疫饥荒而死的人，第二个三分之一，在第二节说讲三分之一在城的四围用刀砍碎，这是第二个三分之一哈。第二三分之一在第12节说，三分之一必在你四围倒在刀下啊，这是因为战争啊，被仇敌杀死的人。第三个三分之一啊，讲三分之一任风吹散，我也要拔刀追赶。那到了12节说，我必将三分之一分散四方，并要拔刀追赶他们啊，这是对应的啊。第三个三分之一是被掳到外邦的。自己逃到外邦的哈，有的逃到周围的这个国家，有的逃到埃及去哈。即使是他们到了外邦被掳之地，神说这个刀还在追赶他们，他们也不得安宁啊。所以这是落到这种的结局当中。前面以色列人是神本来在计划当中是一个榜样的，来承担上帝的责任，做一个祭司的国度，把各国的人带到神的面前。但后来，对照之下哈，14节，并且我必使你在四围的列国中，在经过的众人眼前成了荒凉和羞辱， 这样我必以怒气和愤怒并烈怒的责备向你施行审判，那时你就在四围的列国中成为羞辱、讥刺、警戒、惊骇，这是我耶和华说的。所以前后这个对比突出哈，在这个神的计划当中，以色列他的悖逆所带来的那个后果是何等严重，以至于他们遭到这么严厉的这个审判。那今天呢，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这个我就想起圣经当中三段，新约当中三段经文。第一个是保罗讲的哈，保罗讲到我们基督徒的时候，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十五到十六节哈，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这个也是神拣选我们，跟当初拣选以色列人是一样的，像神在世上摆的一个金灯台一样发光啊，在这个弯曲悖谬黑暗的时代，众人都悖逆神的时候，我们能够活出表明那个生命的道在我们身上。这是保罗讲的哈。雅各是怎么讲的呢？雅各在雅各书第一章第十八节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雅各是用初熟的果子比喻我们。什么是初熟的果子？第一批出产带到圣殿里献给神的初熟的果子，让人看到后面要来的果子的样式。将来神的国度应该是什么样呢？应该从我们这一批人身上能够看到，能够尝到，让世上的人知道说天国的那个美好的味道吸引人啊，也愿意做啊神国中的子民。彼得是怎么讲的呢？彼得在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啊，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唯有我们呢，唯有我们是在这个众民当中，像当初的以色列人一样被拣选出来的，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呢，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神在我们今天教会身上，基督徒的身上的心意，跟他当初在以色列人身上的心意是一样的，把我们放在我们的家人当中，把我们放在这个社区里面，是让我们做一个 demo， 是要在我们身上让人能够尝到天国那个美好的滋味，以至于更多的人被吸引去归向神。所以这一章哈，当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前后的对比哈，他们不仅没有做到神心意中的样式，反倒呢犯罪比别人更甚哈。那这个真是对我们今天的人是个提醒哈。我们今天相比于以色列人来讲，我们有更大的恩典，但是呢，我们要使用这个恩典，站在这个恩典的地位上啊，真的是能够活出那个样式来啊。在第十六节，他特别提到神惩治人的那个剑，这有几件事情啊，一个是饥荒啊，那时我要讲灭人使人饥荒的恶剑，就是赦去灭人的，赦在你们身上，并要加增你们的饥荒，断绝你们所依靠的粮食啊。又要使饥荒和恶兽到你们那里，第二个是恶兽，野兽出来会伤人的，叫你丧子。第三个是瘟疫，瘟疫和流血的事，瘟疫和流血，后面提到刀剑，也必盛行在你们那里，我也要使刀剑临到你们那里。瘟疫现在是很明显，再有这个流血的事，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近这个美国的这个枪击案啊，杀人案啊，犯罪率啊飙升哦，各大这个主要城市哈，这个都是这样，所以这些事情被称为神惩治人的剑，瘟疫、流血、彼此的杀害、刀剑，这些都是神惩罚人，也是提醒人的这个计划。所以美国这个国家啊，如今是很明显的落在上帝的这个剑的这个审判当中啊。本来以前美国不是这样，但当人离弃神，当人不听神的话，悖逆的时候，那这个时代呢，这个教会啊，基督徒不要去搞政治啊，而是要呼唤人心悔改，这是我们的本职。这是当初神呼唤这个以色列 呼唤这个先知以西结做的事情，用各样的方式呼唤人悔改，人心的改变是真正神所看重的。从我们教会，从我们自己开始，我们自己要深深的悔改，对付我们的罪，这样我们里面的光才能够发出来，在人群当中，我马上要传福音，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是呼唤人悔改。只有这唯一的一条路，才是真正的活路，是出路。
大家早，我是 Vicky， 对不起，我有一个问题，希望不是我这脑子一下钻在牛角尖里卡住了出不来。第四节，我不太明白，就是说，你要第三节说你要从中间取几根，就是后指圣来以色列后来的余民。那么第四节我就有点疑问，然后你又要从这几根当中取出一些扔在火里烧入以色列全家，就是说他们已经是余民了，为什么又要取了几根出来扔入火？这个我有点，也许我钻入牛角尖了，我不明白。谢谢。
这个跟后面发生的事情对照哈，我们就明白。我们刚读完这个耶利米书啊，后来当以色列人第三次毁灭西底家年代哈，第三批人被掳到巴比伦，但是在被掳到巴比伦的当中呢，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那个渔民啊。这里看到神的怜悯，有几根取出来包在衣襟里，这几根代表神所拣选的渔民。但是即使在这些剩下的人当中，
还是有
人是遭到审判的，遭到这个
继
续的洁净。因为比如说我们看到在被掳的巴比伦的人当中还有假先知，还有人在相信那些假的信息，然后留在耶路撒冷城那些本来已经极贫穷的人当中呢，还有彼此的杀害。那个基大利省长就是被以实玛利给杀了嘛，然后约翰南又起来把那个以实玛利的人打败，然后剩下的一些人又被他们裹挟到了这个埃及。到埃及怎么样？后来这个巴比伦人又追到埃及，对不对？耶利米讲，所以剩下的那几根头发当中呢，还要做继续的洁净的工作，有一些头发还是被扔在这个火里。所以这是后面发生的事情一个很清楚的。
是我翻了在耶利米书后面的时候
是
明白了，谢谢。
对，这里面看到上帝的怜悯，上帝还是留了几根头发，还是有些头发会保存下来，没有完全灭绝，这是感谢主，在审判当中神给我们留出路的。
刚刚牧师一开始的时候提到五章的第五节，我曾将他安置在列国之中。在后来读的38章12节讲到类似的话，把它放在世界当中。我记得我很早以前听一位很被大家尊崇的老牧师，郑念芳老牧师，他讲那边的时候，他就是说，他说以色列啊，是世界的妒忌，我们人的中间的妒忌啊。他说因为从位置上来讲，他是欧亚非的中心，从宗教来讲，他是神在万民中拣选的一个族类，成为一个典范，成为一个让人家学习的对象。他们的身份非常的尊贵，很可惜的，他们并没有尽到他们的责任。这边讲的几个灾难，看起来真是令人心痛。其实耶和华神是最心痛的，在第13节说，我要这样成就怒中所定的，我向他们发的愤怒止息了，自己就得着安慰。这个安慰英文是用 appeased， 就是说得到一些缓解的意思。那我想到我们现在的人啊，刚刚牧师也提到这个彼得前书2章9节，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拣选的族类，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这是相当尊贵的身份。神从万人中在创世以前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神相当的爱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界成为他话语的传道者。这个呼召神不会改变的，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执行他的呼召。但是神爱的，后来我们就知道他必管教。神的管教的手下来的时候相当的重啊，你看这个以色列人三分之一的被火焚烧，是因为瘟疫跟饥荒而死，三分之一的被刀砍碎在城的四围，三分之一的任风吹散掳到外邦去。神特别爱的人他特别管教，哎呀，就像我们做父母的一样，你爱你的儿女，他们都犯错，你一定要管教，不管教的话家人怎么办？但是在管教里面 有父母的爱心，神管教他的子民有他的爱在里面，而且他心很痛。我们看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就要警惕。我们常常在讲，我们在世上就这么几十年，一转眼就过去了。最近十年看见一些认识的人一个一个走了，有些人看起来很健康的，病一来四个月走人了，很可怕。这是一个警惕，我们的身份相当尊贵，我们不要小看自己，神看我们是他眼中的同人。所以我们从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我们要学会，真的要学会敬畏神。以前童元华姐会常常讲，要敬畏神，要爱神，要知道我们的君尊祭司的身份。祭司是处在神跟人之间的一个位置，把人带到神面前，把神的话语传给旁边的人。说来说去，旧约就是讲这些事情。神爱的，他必管教，管教之后还有怜悯。你若悔改，还让你复兴。从以赛亚、耶利米读到以西结，再后我们读但以理书，都是一样的，一样的讲法。愿我们在神面前彼此鼓励，成为神所喜欢的。当有一天我们站在审判台前，他会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进来。”与我一同作息，哎呀，那会好的无比啊！
我觉得这一章真的完全把神的那个心向我们表明了，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从一开始读第一节，就是要先知剃头。剃头，刚才牧师已经说了，以色列的这些祭司是不准剃头的。为什么要剃头呢？都是表示羞愧悲哀，在这种情况下是要剃头。但是最后一句话呢，剃下来的头发和你的胡须用天平将须发分平分，这一句话就抓住了我。剃就剃了，剃下来的头发，你看平常我们一剃就都掉在地下了，但是呢，神却要先知把这些头发呀都收集了，还要用天平平分，这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就是这象征着神他非常的公义，非常的准确，他绝不会有一点错。剃下来的头发拿天平撑着分开，那就是说你当在什么情况下死去受处罚，神都是掂量过的，不是随便的我抓一把出来我就丢了，我抓一把出来我就砍了，没有。所以读到第一节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神啊，你的心真是既细又爱又公平，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抱怨我冤枉了，因为你绝对不会冤枉一个人。第二节一读呢，我就感觉到，哎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不就没了吗？全部都要处罚，火烧的，砍碎的，还有任风去吹的，包括全部。但是感谢主，在第三节说， 从其中取几根包在衣襟里。哎呀，我就说主啊，你留的有余数，但是这个余数确实不多呀，这儿讲的是几根。我就在想，当年挪亚进方舟，那么多那么多的人都犯了罪，最后进方舟的就他一家八口。当神要降天火烧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出来的人也不多，就是罗德和他妻子还两个女儿，结果他妻子回头还没有出来，结果呢只有罗德和他两个女儿。所以我觉得这其中取几根真的使我们要警醒，什么人是被他取出来的几根呢？一定是信心很坚强，向神是忠心的仆人。我就觉得神这么大的爱，结果真正归向神的人是极少数。我就想到我们现在信主的人，我们多么重的责任要赶快传福音。但是呢，刚才 Vicky 已经说了，又要从集中取几根，又要从这几根中取一些扔在火中焚烧。有我们敬畏神，我们回归神以后，不是说我一次信主我就得了保票了，这个地方就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你一直要活在相信主依靠神亲近神的这个过程中间，有几根呢还会取出来扔在火里。对我是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要一直活在主的爱中，一直警醒我们自己，不要再去与世界同流合污。所以这几节就使我在这个读的过程中间一面读一面祷告，我求主怜悯我们现在信主的弟兄姊妹，真是要警醒的活在神面前。后来呢，大家都提了，就是神立选民作为列邦中的一个典范，在世界的中心，但是呢选民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活。这个地方一直在说第六节第七节，过于列邦，过于列国干犯我的律，过于四围的列邦，他们的纷争也是过于四围的列邦。三次说以色列话，三次提就表示强调，就说明以色列人真正的没有听神的话，他们的败坏比列邦更甚。开始我就在想，只有以色列才有典范和律例，外邦根本就没有啊，那怎么会违背我的典章过于列国呢？我是说神造人的时候已经把一些良心正确该做或不该做的放在人心里，而给以色列的除了良心以外还有神的律例，他们不遵守神的律例，过于那些没有律例的人，那些凭良心在做事的人，他们比他们还不如。哎呀，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对我们神的子民一个特别重的一个警醒，我们活在凭良心过日子中间呢，还是真正的过在我们神对我们的希望和要求中间。所以我是真正的觉得心里头啊，就是非常的痛，觉得自己有些时候一天你花多少时间与主亲近，你花多少时间去做世界的事情，真正使我们好好的检查一下我们自己。最后这个讲到这个处罚，最后一点又是提到人吃人的事情。第十节，父亲要吃儿子，儿子要吃父亲，我必向你们实行审判，我必将你们所剩下的分三次。我觉得到了这种结局的时候，可以想象神的心是多么的痛。 底下呢就讲到神的定义，神的这个定义是在怒中定的，但是神的定义一定要成全。当神的定义成全，神的愤怒就止息，神的心得安慰。我觉得这个正向我们说明，神的处罚是因为神的爱，也是因为神的公义。神一定要在爱中，在他的怒中把他的惩罚完成，为了是要挽回那些心里头跟神有信心联系的人，他在神的怒中他能惊醒，他能回头。在怒中神把他的愤怒发出来挽回了人以后，神的怒气发尽了，神的心得安慰了。为什么？因为在他的爱中有人归回。所以读到第十三节最后一句话，那时他们就知道我耶和华所说的是出于热心。我觉得神的那个心肠我们要真是好好的体会，安静下来想，神为什么要发怒，神为什么要那么气，那是因为爱我爱的太深，看我太不成器。刚才吴长老一再的提，他所爱的他必管教。哎呀，我就觉得神爱的那么切，他是在他的热心中，他满腔的这种爱因为不听话而成为怒气，在怒气发尽以后能够把从爱中把人挽回了，神他的怒气止息，他得了安慰，人得了拯救。所以我读这一篇，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怎么样子死法，最后怎么样子被处置，都表明了神要挽回我们。我是觉得我们教会做任何事之前，先在神面前悔改认罪，主啊你光照我，我们认罪以后我们就能够抬起脚来按照神的旨意往前走。